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燃亮的一生节目在这里再一次为你送去祝福，欢迎你的到来。宣教士一直是我们这个节目和你共同关注的一个群体。最近为你播讲的是来自瑞典的宣教士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中国云南传扬耶稣基督的故事。上一集为你讲到历尽万水千山，路德一行人终于来到了中国云南，从大理到丽水，马上就要进到自己小时候所在的木水村了，然而他们却不得进入。这时导游约翰挺身而出。欢迎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客旅》，由吴爽为你播讲。20世纪20年代，一群瑞典年轻人来到中国西南边城，为着福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路德是其中一对夫妇的女儿，50多年后，她重返幼时随父母所在的中国，写下回忆他们的篇章《客旅》。
中国，中国，
燃亮的一生正在为你播出，敬请收听。形势看上去对我们不太妙，可是没想到反而激发了导游约翰弟兄。他告诉我说，别担心，明天无论如何我都要帮你们找到木水。我忧愁地说，可是没公路啊，汽车恐怕开不到山顶上去。没关系，他语气坚定，明天吃完早饭所有人都到汽车旁集合，9点准时出发去找木水。这一天是礼拜天的早上，我们从张凤重返萨巴，在一个岔路口，司机停下来问路，一大堆人围上来，七嘴八舌地和我们说着话，好几只手臂都指向了不同的方向。司机只好凭着感觉继续往前开，好不容易穿过一大片稻田地中间的田埂道，车子来到一处山脚，哎，我们发现车子又上了正路。开着开着，司机停下车，这时一个小男孩走过来问我们，你们是不是在找基督教景颇村？我愿意为你们带路。他带着我们开车穿过几个小村落，村里的人都站在路边看着像外星人一样的我们，这些地方可能从来就没有汽车来过，更别说车上坐着一车老外。车子在一片开阔地停了下来，我看见不远处有一栋外墙刷上白灰的小房子，小男孩告诉我们说，这就是木水村了。我四处打探，完全认不出来，告诉丈夫歌德说，这绝不可能是木水，木水应该还在山顶。打开车门时，我第一个走下来，却被眼前看到的景象吓了一大跳。很多人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人群里有人在大叫着朝我挥手，卢拉，你可回来了。我看见我儿时的伙伴马德、马曹、马路走在最前面，虽然时间已经过了整整56年多，我们还是很快认出了彼此。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欢呼着，脸上流着喜悦的泪水。村里的大喇叭正在播放着流行歌曲，这时突然也停了下来，喇叭里传出一个声音，注意注意，卢拉回来了，全村人赶紧到教堂聚会。我再广播一遍啊， 注意注意，卢拉回来了，全村人赶紧来教堂聚会。突然间，我被一位老人紧紧地抱住，仔细一看，天哪，竟然是把我从小抱大的老保姆马大。虽然已是85岁的高龄，老人身板还是那么硬朗，神情还是那么欢乐。他转过来转过去地给我表演当年他是怎样把还是婴儿的我背到背上的。老人紧紧抓着我的手不放，卢拉，这些年来我一直祷告上帝能把你带回来，我也确信你一定能回到牧水来。看到几十年不见的儿时伙伴，看到围绕在我身边的他们的孙子外孙，那感觉真是太奇妙了。大家告诉我，大约20年前，牧水村村民被政府重新安置到山下，这里距离老村寨大约3个小时的山路，除了老墙还留在那里，村子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他们骄傲地告诉我说，迁徙到这里之后，他们建的第一栋房子就是教堂，而且建在了村子的正中间，教堂的屋顶则竖起一个大大的红色的十字架。由于村子里每个人都信耶稣，所以牧水被周围的当地人称为基督教景颇村。听着这些，我内心的喜悦难以言表。我记得20世纪50年代时，有一位宣教士曾经告诉妈妈说，那时的牧水村民已经有很多返回到他们以前的迷信中去了。眼前的事实告诉我，这句话并不完全是真的。我们走进教堂，三位年轻的姊妹负责接待。教堂讲台上铺了一块白布，白布挂在桌前的那一段上面绣着一个红色十字架。教堂被挤得水泄不通，还有很多人站在门口和窗边往里看。聚会开始，大家唱起了奥拉汉森用景颇语写的赞美诗，我父母当年教大家唱的就是这首。然后一些年轻人唱起一些新的赞美诗，旁边还有人用吉他伴奏。主持人邀请丈夫歌德上台讲道，讲道完毕，歌德说他很乐意为需要的人祷告，如果有谁需要请走到前面来。结果所有的人都走上前去。聚会结束了，大家安静地离开。女儿塞西利亚和好友男儿被一群穿着节日盛装的女孩围着，要求他俩跟着他们走。塞西利亚就发现这些女孩身上穿的衣服和外婆照片上的衣服一模一样。马大则拉着我和大卫的手说，好了，你们去我们家坐坐。他带我们来到一栋房顶附着瓦片的漂亮的木结构房子前，我们沿着院子一边参观一边欣赏屋外山谷美丽的风景。马大把他的儿子和家人介绍给我们，坐了一会儿，马大说，好了，我们出去，还有很多人想见到你们呢。除了一群鸭子在村子里悠闲地散步，我们好像没看见任何人。马大这时紧紧拉着我的手，就好像我还是几十年前的那个小女孩。我们进这个院子，他一边说一边带我们走进院门。我看到有一头水牛在惊讶地看着我们。院子不大，可是有很多人已然聚在这里。我和大卫被请到客厅，发现歌德已经在那里了。屋子中间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摆满了美味。饭后，我拿出老照片给大家看，好些人认出几十年前的自己，全都哈哈大笑。老保姆马大突然宣布，我要为卢拉唱赞美诗，用瑞典语，这是卢拉妈妈教我的。所有人都感到意外。马大开始唱，我是主耶稣的孩子。接着他又唱了一首儿童诗歌《天父的孩子》，最后唱的是一首瑞典语赞美诗《比雪更白》。马大唱得很动情，瑞典语的发音也异常的标准，于是我突然意识到，这些年来他肯定每天都要唱到这些歌曲， 否则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他不可能唱得这样好。马大唱歌的时候，莱维用录音机录下了他的歌声。2006年1月底的一天，马大的声音通过广播电台传遍了整个瑞典，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在木水村待了差不多5个小时后，我和朋友们依依惜别，导游约翰把我们带到大路口，下车和我们说再见。我们目送他走进不远处的一个集市，直到看不见他为止。我想，约翰弟兄一定是上帝派给我们的天使。
30岁出头的朱醒魂，从家乡顺德出发，前往印尼宣教，成为中华国外布道团第一位被差遣往印尼拓荒的宣教士。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燃亮的一生将为你播出生命见证，宣教火加成传，千万别错过。
这趟云南之行，天父早已安排好一切。在牧水，路德见到了小时候的小伙伴，见到了拉扯自己长大的保姆马大，看到了当年的整个村子，如今所有的村民都信了主。短短5个小时的相聚，神派众天使围绕着路德。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关注《燃亮的一生》，亲爱的朋友，再会。
东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朝阳深夜围绕他的百姓。围绕他的百姓，众山怎样围绕你。